我们今天来看利未记第十章八九十，我们都说过了，这是有关于祭司就职、神设立祭司的这个过程中，他向我们所阐明的这些真理。八章的结构我们也讲了，它是一个上下对称的一种结构 ABCDCBA。 那九章跟十章我们上次也谈过，它的整体的架构来讲，九章跟十章它是一个也是一个上下对称的，它是一个 ABBA。 那最中心点的这个就是九章的22节一直到第十章的第三节，这个两个是一个互相对一种对比性的一种描写法。那如果我们就单独来看，如果九章的单独来看跟第十章的单独来看的话，他们本身也是一个上下对称的一种模式。就九章来讲，九章的一节到六节有关于亚摩西要吩咐亚伦去召集以色列人跟亚伦他们来，然后取这个献祭的这些祭物的吩咐。这些献祭的祭物的吩咐，摩西对他们讲说，你们如果这样来做的话，就是成为亚威要来显出他的荣光。那他对称的就是第22节到24节，当摩西亚伦他们都照着亚威的吩咐，百姓也如此的这样的照着这样的吩咐来做了，这样的献祭完成之后，就造成了22到24，神的荣光也就按照他所应许的来实现了。所以前面是献祭的开始，后面是献祭的结束，都谈到亚威的荣光的问题。那中间就是有关于亚伦他实际上如何去献祭的，从九章的第八节到21节，那他也分作两个上下对比。从第八节到第14节是亚伦为了他自己有献上的，他所献的是两种，我们以及前面也有谈到了，一个是有关于罪祭，一个是燔祭。他对百姓呢是从15节到21节，他所献上的就比较多，他先为了罪，然后燔祭，然后素祭，然后最后再谈到一个平安祭。那这种上下对称的结构，我们看到在第十章，如果就针对第十章我们今天要看到的，它也可以成为一种上下对称的。从第十章开始第一节到第五节，亚伦两个儿子献上的一个燔祭是神所没有吩咐的，然后神让他们死了，而死了之后他们的尸体就排到外面。这种记载它跟后面摩西在第12节到第20节的这一段，他对亚伦跟他两个儿子来吩咐他们要去吃有关于平安祭跟素祭的这些祭肉，那当然这个罪祭他也是要应该要去处理的，不过在罪祭他是放在第16节以后他才来谈到罪祭的问题。那这样的一个处理，实际上亚伦他并没有完全照着摩西所吩咐的，前面的素祭跟平安祭那他都是照着所吩咐的他们去做了，但是罪祭他没有。这样的没有是因为前面跟亚伦的两个儿子的死亡有关系的，等一下我们会来详细来述说。所以前面是亚伦两个儿子没有遵照亚伦的吩咐来行，后面呢是亚伦本身他并没有照着亚威的吩咐，也就是透过摩西所说的他来遵守。但是这样的两个不同的遵守，他们之间我们明显看到他们有不同的一个后果，不同的表达的含义存在。那同样都有类似的方法来彼此做对称。同样第十章的第6节到第11节，我们看到了这个是他的一个最中心点，一个是摩西对亚伦跟他的儿子的一个吩咐，他的吩咐也是一个上下对称，它是一个 ABA 的一种结构，也是三个。他谈到对亚伦他的儿子跟他的儿子的吩咐，第一个是不可散头发，不可撕开衣服；第二个是 你们的兄弟以色列人，他们要为亚威所花的火来哀哭。所花的火这个字，实际上原来的意思是说，亚威所焚烧起来的一种焚烧，来哀哭。那第三个命令是，你们不可以出到会幕的门以外。他这种三个愤怒，他对比的是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神第一次的直接对单独的对亚伦来启示，这个启示的内容也是三个。第一个是进入到会幕的时候酒都不可以喝，第二个是要做一个把圣跟俗洁与不洁的要做一个分别，那第三个就是要把亚威所吩咐的这一切律例要来教导以色列人。而这个三个吩咐，它对称的是前面的摩西对亚伦的三个吩咐，所以他们第十章来看，我们发现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上下对称的结构问题。再来看第十章之前，我们需要先有一些了解到经文到底透过摩西的作为所吩咐，完了设立亚伦这些大祭司体系，到底神这样的设立有什么目的没有？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从会幕开始，神吩咐摩西开始来建造会幕。现在会幕的一个最中心点，就是要让神人能够同在。这个在出埃及记里面已经重复的来强调，会幕的目的是这样。那会幕的能够进到这个目的呢，它就需要透过献祭，透过献祭才能够把会幕被建造的目的把它表达出来。那同样我们都知道，那献祭就是有管理，一个是祭物，一个是献祭的人。献祭的人分两个，一个是祭司本身，一个是献祭的要来献祭的那个人，也就是一个是执行献祭的，一个是要来献祭的。所以人本身分作两个，祭物它分作五种。前面的第一章到第七章我们就有谈过了，有关于五个祭物。那这五个祭物，神要透过这五个祭物让它有一个代表性，代表人如何透过这些祭物来传达神为什么要透过祭物来跟他亲近的一个原因。同样的，人跟实际的这些祭司本身，神也要对这样的人来做一个吩咐。那他先吩咐的是有关于祭司本身，后面呢第十一章以后他来谈到，那要来献祭的这些百姓呢，他们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所以这个也是同样的谈到人，一个是祭司本身，一个是百姓本身，神的要求他所要达到的目的在哪里。所以我们看到第八章到第十章，他就会跟我们谈到神为什么要透过摩西献祭来设立了亚伦，而亚伦本身待当他被设立完之后，他也要来执行这个献祭。而这些献祭的时候，最后的结束点的时候，就是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第十章。八章九章我们都看过了，它的意义我们也都一一的来解释过了。那我们要看到的是说，神已经设立了大祭司，而这个大祭司是能够来对付那个罪。但是在第十章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好像这个大祭司本来是要被设立来对付罪的，这个结果并没有真正的完全。比如第十章他要跟我们看到有关于人本身的软弱的问题，因为人大祭司也是人，虽然他是特别被神所吩咐所特别拣选出来的，他还是一个人，他还是一个带着肉体的，他还是有不完全的地方。所以第十章就是要跟我们看到的是，虽然神是设立的祭司的目的是要让一般的百姓透过祭司的献祭而能够跟神和好，能够表达神人之间的一个和乐，但是在第十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罪没有那么简单去对付的。所以第十章我们看到了亚伦的两个儿子的开始，他们犯的错，这个犯错主要是在于说没有亚威吩咐，没有亚威的吩咐，也就是说没有律法所规定的而来做。那我们要了解，我们也说过了，到底犯的错，错本身有一种是越过，一个是不及，这个当然是我们用这个希腊文的讲法。 希伯来文它也是有类似的一个讲法，一个叫做不种地，也一样，也就是打不到，另外一个就是弯曲悖逆。弯曲悖逆这个词，它的名词的一个显现，就是我们在第十七节有关于那个担当会众的罪孽这个字。罪孽这个字的原来的动词就是我们说的弯曲悖逆这个词，不过罪孽这个词跟动词它还是有一些在使用上它有一些不同的含义，就如同我们谈到那个赎罪祭的这个词，这个编码这个词2403这个词，它来自于那个达不到那个就犯罪的那个字，也就我们看到它用了两个词，就如同跟希腊文里面所用的那两个词很类似的一种讲法，一个是达不到，一个是弯曲悖逆。那我们前面有谈到，在第九章他都只谈到赎罪祭，他没有出现罪孽这个字，第十章也只有出现这一次。但是同样的，我们看到他很重要的，他要跟我们谈到有关要处理罪，他一定要用，他要把这样的一个含义跟我们清楚的来指明，神到底要来如何来让我们看到，就违背神的这一方面，我们到底要如何去处理？因为这个是我们读圣经里面的一个回到最中心点，就是创世纪的第三章亚当始祖他们的犯罪的问题。因为这个犯罪的问题，才有造成我们今天有很多在人世间我们所遇到的这么多，我们实在是有为什么会花了这么长的一个经文啊，整本圣经其实都是为了当初亚当犯罪的时候的这个罪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先对罪，我们需要去了解罪到底人的犯罪它有哪一种表现。人的犯罪我们都知道，都是透过人的一个行为，外在的行为，人去杀人，人去偷窃，去淫乱，去不守安息日，去不敬畏亚威，不尊重他的父母。那实践里面基本上他是做一个基本上的跟我们谈到什么叫做犯罪，这些犯罪的外在的行为。但是圣经竟不是只有给我们谈到外面的这些行为上的问题，罪就读懂我们所刚才所谈到的那个弯曲悖逆这个字本身，它有时候也翻作是一个是人的一个违背神的那种心态，一种悖逆的一种心。人的悖逆的心跟人悖逆的行为都是一个罪。而人犯罪，他不只有光犯的是外面的行为，他的内在问题也出了问题，那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悖逆的行为。这个在衰极记里面跟民数记的里面，我们发现到神不断的来责备以色列人，其实是他们的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埋怨，对摩西对神的一种发怨言，在于他们内在的那种悖逆的行为。神要对付的不光是人犯罪的一个外在的行为，他更要的对付的是人内在的一个悖逆的行为问题。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的看到，当透过福音书跟使徒的书信的里面，保罗也谈到说人的良知，那彼得也同样谈到这种良知的问题。也就是这个犯罪之后，神要对付的不光是那个罪的代价，那个罪的行为，神要对付神的内在的那个犯罪的动机，犯罪的那个良知的污秽的问题，神同样也要对付。那么在同样的在利未记，我们也看到了神用透过这两个罪的一个问题来跟我们谈到罪孽这个词。在 TWOT 的时候，他谈到这个词在旧约希伯来圣经的里面，基本上它可以分作三种，而一般我们比较强调的是前面的两种，一个就是一般我们说的罪的行为。所以罪孽这个字可以是罪行，也就是它是一个极度的不公义的事情，极度不公平的事情，而这个是一个罪孽的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是这种极度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做出来之后，它会造成一种后果，而这个后果往往就成为是我一般我们说称为是罪的一个代价，因为你犯了错它就有一个代价，而这个代价往往是一种刑罚，它表达的是一种刑罚。不过 TWTLOS 他有谈到实际上罪孽这个字还有第三个意思，也就是它是在这两者之间，他把它翻作中文一般我们翻作是叫做罪的罪疚，也就是一种人的愧疚感。这种愧疚感实际上就是谈到人的内在的里面的问题，要神要透过他的赎罪的方式，他不光是对付了那个犯的错的那种极不公义的事情以及罪最后的一个代价罪责，神都要对付，但是更重要的是人内在的问题，你为什么去犯罪。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跟我们谈到为什么人会犯罪是人的内在，所以新约的时候很多耶稣的教导他都回到人的内在问题，因为内在没有解决，你光只解决外面的东西，实际上人还是会重复在犯罪。那在新约有这样的一个启示，其实他是透过旧约已经给我们表明的，有一些透过那种经文上的一个内在隐含的意思。那新约的时候透过圣灵就把这样的一个含义在系列的时候来向我们来解释。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到的是说，这个亚伦今天他是透过献祭，而这个献祭本身我们知道祭物的血它就是成为一种代价，比如他要对付的是那个罪孽的这个罪者，这个罪者已经透过祭物的死亡，而死亡就成为一种代价来满足人的所犯的错的这个罪行。但是人的内在的里面呢，他透过就我们所说的这个吃，也就第十二节开始，摩西对亚伦吩咐他的儿子跟亚伦要去吃，吃在第十二节以下出现了七次，他非常强调要去吃。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吃，真正到第一个出现的吃，就是我们说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谈到在伊甸园里面的吃的问题。神赐给这个走兽他们有青草吃，而赐给人类有这些结果子的这些食物他来吃，通过这种吃他来表达彼此之间有一种次序上的一个分别，也就是人是来管理万有的万物的，而无论是青草无论是动物或是这个结果子的这些树木都是被透过人的一个管理，透过他的吃他来掌管。这个讲法我们一直到第九章，当挪亚方舟结束的时候，神允许人去吃这些走兽吃肉。我们在创世纪第几章我们都知道吃就代表是一种得胜，是一种掌权，所以吃就是代表你要对你所吃的这些东西你是胜过它的，你是掌握它的，你是掌控它的，你不是被它掌控的。那今天我们实际上我们也发现到实际上在现今的时代，我们发现到当耶稣在这个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他就是在试探这个有关于到底你是不是一个神的儿子，你来掌控食物，而不是你是一个亚当的儿子，你被食物所给你掌控了。因为我们知道当亚当始祖们他们吃了那个知识善恶果，他们犯了罪，以至于那个食物就成为他们的主人，而本来呢他们是食物的主人。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很多的人是为了生活，为了那个能够吃得饱而来生活，那实际上就是让这些吃的东西成为主人，而不是人是成为那些食物的主人。这是在系列圣经他不断的跟我们强调，实际上在这个我们说希伯来圣经里面他也实际上也有给我们暗示这样的一个含义存在。透过吃吞吃，实际上在第二节 第二节的时候，有火从亚伯那里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亚伯的面前。那里的烧灭那个字，原来就是吃，神把他们吃掉。当然，吃我们发现到在希伯来圣经里面，吃它不是只有说打一种得胜而已，它基本的第一个含义就是他去享受这些东西，他去得到这些东西而来成为他的一个满足。这当然是吃的这个第一个字面的含义存在。但是吃这个字如果用在刑法上，它是一种吞灭消灭的意思，所以引申出来它就成为一种得胜。所以神透过火把亚伦两个犯罪的这两个人他们吞吃了，把他们消灭了，审判了。同样的，我们发现到后面谈到亚伦跟他的儿子要去吃三种东西。第一个是数据所遗留下来的数据，我们前面有谈到的，他是把一把满满的一把把它烧现在亚伯的面前。那数据当然不是只有手满满的一把，它还有其他的，那其他的就要成为一个做成饼来成为与这个祭司他们所要使用的。另外就是平安祭，平安祭的这个脂油跟血是祭司不可以吃的，然后内脏也一样通通要献上。之外我们知道其他的就是有关于胸跟右腿是属于这个祭司要去吃的，他表示说平安祭还有这一些胸跟右腿祭司要去来吃。而吃他通过这个吃来表达神完完全全的来悦纳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献上。但是还有一个就是罪祭，我们知道罪祭如果是属于祭司的，他是要完全的烧献，但是属于百姓的呢，他就不一样了。如果属于百姓的，如果这个血不带进会幕的里面的话，那罪祭的这一些剩下的东西，血跟这个脂油同样的跟平安祭一样，它要完全的烧献之外，其他的这些肉都是要归亚伦祭司体系来食用。所以我们谈到这个第十六节以下有谈到摩西要来寻找罪祭的这个公山人的这些肉，因为好像他们没有吃而被烧陷了。原来是亚伦他们要去吃，表示他们要去吃这个罪祭的这个肉。第十七节就很明显的表出来为什么要吃这样的祭司的肉，就在于是要来为要你们来担当会众的罪孽。这个词洪东明先生他反对这样的翻译法，他把它改作是为要表达这会众的罪孽已经被担当了，也就是说他不认为祭司的吃是可以去担当会众的罪孽，而是说会众的罪孽已经担当了，而你们来吃只表达他确实已经完全担当了。不过这样的翻译法，我们如果说这样的翻译法，我们在整个摩西五经担当罪孽这个词实际上它出现非常多次，它不可能是按照这样的翻译法来表达经文的含义。而实际上整个英文圣经里面我们看不到有像它所表的这一种代表性，代表已经担当的，而是透过吃来担当。因为担当这个字是一个不定词，表示它是一个目的，神赐给你们的目的就是你们要去担当，而不是表达你们来做一个代表。所以祭司是要透过吃祭赎罪祭的这个肉，它来表达他们是担当罪会众的一个罪。我们曾经有谈到了，既然献祭的这个牛羊的血已经满足了罪的代价，为什么还需要透过祭司来吃？那他就要跟我们谈到，他要对付的是这个罪的另外一个层意，内在的那个罪的罪疚 或者说我们一般的佛的罪性，或是我们这系列来讲，就是人种已经有亏负的那个良知，那个是祭司他们今天要去对付的。也就今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实际上为什么我们说新耶的洗礼，洗礼就是在我们在神的面前，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去受洗了。受洗的目的是在神的面前寻求一个无愧的良知。今天耶稣基督的一个大祭司的工作，就是要让我们那个无愧的良知能够重新得以寻回回来。这个才是我们天上大祭司他要做的。他不光只是来满足我们今天犯的罪，而以致有罪的这个结果，那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死就是来满足我们犯罪的一个后果。但是耶稣基督为什么死了之后就结束了？不是，还有他要来到天上成为大祭司，也就通过这个大祭司，他要来满足我们有关于我们的人的内在的那个亏欠的问题，那个亏欠，那个罪疚，如果不除掉，实际上我们永远不断的在犯罪。所以希伯来书会跟我们谈到，为什么这一位完完全全的这一位，不是按照人肉体的所设立的这个基督，他可以来完全的满足神对罪的一个要求，而属人间的这个带着肉体的这个祭司，不可以，没办法满足人在罪这方面的一个对付。今天我们再看到第十章，也就是他经文所要跟我们强调点，透过拿达跟亚比户这两个人的死亡，让亚伦深深的知道，今天作为一个神所设立的大祭司，他只能够做到的是照着神所规定的，他来满足人肉体上的这个犯罪的一个结果。所以照着希伯来书他跟我们谈到的，这些牛羊的祭他能够洁净人的肉体，但是对人的良知他没办法，而只有透过那一位完全的天上的那位大祭司，他才能够去对付这个事情。在第十章的里面，我们就看到了亚伦两个儿子的死，让亚伦深深的知道。所以我们看到，当亚伦的儿子的死，他所造成的亚伦，他非常的克制他自己，他不因为他的儿子死，他就违背了神今天设立他作为一个大祭司的职任。同样的，我们说从第十章开始，两个儿子的死完之后，摩西就吩咐要把他们抬到圣所的外面。抬的过程中，他特别谈到他们是穿着袍子的状况之下被抬到营外去了。那我们说这个是很独特的，火从亚威的面前出来，竟然没有烧掉人的衣服而把人烧死了，这绝对不是一个外面的火，这不可能。我们没有看到有一个人说他被火烧死的，结果他的衣服都好好的。所以很明显，这是来表达他有他的一个内在的含义存在。我们知道内袍也就圣衣，内袍就是圣衣，祭司的圣衣，祭司的圣衣是代表，这就是代表神所设立的祭司的一个职任的一个含义存在。在出埃及记第38章的里面，那里有谈到亚伦如果他们是不穿着圣衣而来到会幕的里面的时候，那他们所做的这一切，他们要担这个罪而死，他们就要担罪而死。但是如果他们穿着圣衣，他们就不会担罪而死。因为很明显的，这个内袍它的代表，这是一种神的一种职任，而这个职任是神所设立的，神来让透过这个职任，他不会毁掉。同样的，亚伦两个儿子虽然他是死了，但是神并没有把祭司的本身的这个职任把它废除掉。祭司犯罪，那是祭司本身的问题，所以亚伦两个儿子他们有他们的罪责，神是追究他们的罪责，而不是把他们祭司的这个职任本身把它废除掉。所以祭司职任是永远还是存在的。那我们看到了第六节以下，亚伦对于摩西对亚伦跟他两个儿子的吩咐， 实际上也是在强调神并没有让这个祭司职任就终止了，没有因为他们两个儿子的犯罪，神把祭司的体系把它终止下来，而更要求他们继续的担在这个责任上。你不可以把这个责任拿掉，你不可以因为你的家人的死亡，你家人的离开，你就把你的责任你把它放弃了。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一个第六节到第七节，它实际上就是在谈这个问题：头发不可以蓬散，不可以撕裂衣服。撕裂衣服，衣服当然就是指这个圣衣的问题。我们知道祭司本身在献祭的时候，他们是带着，大祭司来讲是带着冠冕，那这个一般的这个祭司呢，所以经文实际上没有谈到祭司要怎么样处理他们的头上的这个头发的问题。但是以后犹太人实际上他们在祭司献祭的时候，他们的衣头上是有整理的，有戴一个帽子，这个帽子就是把他们的衣头发是盘整起来，戴着一个祭司的帽，这个祭司帽是仿照这个亚伦的大祭司的冠冕，仿照那个东西，不过他没有那个大祭司的冠冕上面有那个一个牌。我们知道他这个大祭司他是确实在在祭有跟我们谈到这个大祭司服他的内容，而就祭司来讲，他们是只有穿一件这个不得的这个内袍。但是以后犹太人他们在祭司的执行上，他们实际上他们的衣服不光是衣服，他们的头发实际上也是整理完整。所以这里的不可蓬头散发，实际上也就是说他还是穿戴着祭司服。你不可以因为你的儿子你就离开你穿祭司服的这个祭司的责任，同样的是你不可以出会幕的门，因为我们知道祭司如果是在会幕的里面，那就是表示他是在执行献祭，执行祭司职任的。所以前段我们都是不断的来强调，神还是要让亚伦继续来执行今天神要他去做的有关于祭司献祭的工作。前面来讲我们都说他的献祭的外面在院子里面所做的祭坛的工作已经结束了，但是这个祭坛的工作的结束，再来就剩下祭物要如何去处理。只有当祭物被完整处理了，它才代表整个献祭的过程是结束了。所以祭司如果在食物上还没有处理，表示祭祀还没有完整。亚伦他今天遇到这样的状况，他不可以离开他的职任，那同样的摩西就会因着这样来吩咐。但是我们发现到中间有一个很独特的，就是说第六节的最中心最后这一句话，只要你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亚威所花的火哀哭。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谈到的，神今天发出了一个燃烧，把这个两个儿子烧死了，死当然是带来哀哭啊，死不可能说没有哀哭了。我们圣经也不是在讲说我们是没血没泪没有泪的，不是在讲这个东西，而是在讲哀哭它要有适当的，那要按照神的。而今天亚伦因为他是祭司，所以他不可以哀哭。但是我们前面在第九章有谈到，众长老是来代表会众，他们彼此之间是一体的。同样的，亚伦也成为是代表整个以色列人的。而这里呢，他又在这个我们强调，今天整个以色列全家就成为亚伦的兄弟了。当然，按照肉体亚伦的血统，他是特别的，而他们祭司的体系本身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今天在有关遇到这个灾难的时候，神特别把以色列的全家就是成为亚伦他们家族的兄弟，而来代替亚伦他们来哀哭。所以我们发现到这是非常奇特的，非常奇妙的。 亚伦是代表这些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来献祭，来求得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和好。但是今天遇到了这些问题之后，神让以色列人来代替亚伦，来为他两个儿子来哀哭。这种互相之间的一种关系，实际上是非常和谐的，是那种真正的那种爱在这中间的。神要亚伦去知道，今天遇到了这段事情，神不是没有爱，神不是不知道他们的哀痛，不过就神要去执行满足神的要求，要来对付这个罪的问题，这个是对主要的。如果这个不满足了，其他的都不用讲，但是神也顾念到人的需要。那这样的一个吩咐，我们看到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神直接对亚伦也一样的这个三个吩咐。为什么谈到酒不要吃？我们知道酒就以色列来讲，它是代表一种真正的一种享受。因为我们不断的强调，以色列人只有当他们在节期的中间，在他们欢喜的宴乐的中间，他们才喝酒，平常他们几乎是不喝酒的。你要喝酒是代表是一种喜乐的欢乐的日子你才来喝酒，今天你是绝对不可以喝酒，在你还在进会幕的时候，表示你要为着神，你要克制你自己，你要节制你自己，你要把你自己的喜乐，你自己的这种肉体上的一种欢乐，你要把它禁止，肉体上的关系你要真正能够背负起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也在跟我们要求，为什么他会要求说来跟随他的人要恨他的兄弟姐妹，他的父母，他的妻儿，他的财产？因为当人不过如果不能够把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这一切跟我们有关的这个属世上的关系，我们不能够把它做一个分别出来，实际上我们不可能成为一个来到神面前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祭司。今天里面有谈到说，照着这个马丁路德，他来一直在强调，人都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凡民都是祭司。这样的讲法，我们以前面也谈到，是对也是不对。不过就这里来看的话，确实，如果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祭司，神所喜悦的一个祭司，我们一定要知道要走这一条十字架的路，就如同这里说的浓酒淡酒都不要吃，它的意义是一样。我们知道浓酒淡酒不要吃的这种律法，实际上在以后民数记里面很清楚的在拿细耳人的身上再次的被重复的重述出来。为什么要强调拿细耳人他们不可以喝酒？可是你是拿细耳人，比如说你是本来你不是亚伦的后裔的，你不是来服侍神的，你没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来服侍神的，但是因为你愿意舍弃，你愿意舍弃你自己，所以你就成为神来到神面前来服侍神的一个拿细耳，一个被分别出来的人。神的吩咐实际上就跟对应出亚伦啊，摩西对亚伦的吩咐是一样的。而今天你要继续来担当这个责任，你就要看明你今天要为这个责任你应该要走的这条路，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同样的，神对他们的讲的第二个就是要将圣与俗、洁与不洁的要把它分别出来，这样的一种分别，圣经上有谈到，从创世纪的第一章开始，神就不断的分别光跟暗，那水就分出上跟下。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总共出现了五次，他来强调当神的创造就是不断的做一个分别的动作。今天祭司呢，神设立祭司就是要来同样的重复的做分别的动作，他等同是在创造一个新的族类，这些族类就是被神所拣选之后把它分别出来的。所以我们说拣选跟救赎是跟创造是一体的两面。作为一个大祭司，他就是要清清楚楚的知道神所要的分别是在哪里，神要的次序在哪里。 同样的，他谈到第三个就是要教导做讲道，做教导是比较很独特的。我们知道，如果说就教导的角度，字面的律法本身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得懂，实际上如果今天用说的讲出去了，把它念这些经文念出来了，实际上如果按照字面，一个比较稍微了解经文的人，比较有文字上的一个认识的人，字面我们都了解。实际上在新约圣经也给我们谈到这个有关于字面的问题，就律法的字面意实际上很多人都可以知道，都可以去清楚，但是律法的真正的内涵，那种属灵的真意，确实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大祭司的职责就在于教导，他要教导律法的真正的含义是在哪里。所以律法是要透过教导的，如果律法不需要透过教导，律法只要摆出来人家去看，你读了这些字面好像你都了解的，你都可以遵守的，那实际上你还是只是在门外看而已。保罗为什么会谈到说为什么在灵的里面才能够读到神真正的心意，而不能够只看到字面的含义来了解这些？如果按照字面那是传统，如果按照灵那才是神真正的一个教导。今天神要祭司去做教导的工作，就是祭司他有职任，他要去明白神律法颁布的真正的含义在哪里，而透过他去研查，透过他去了解，透过圣灵的启示，他来做教导的工作，这就是一个祭司他应该要做的。以后我们看到了，以后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的主或是保罗使徒他们就是承继这个工作，继续按照神的灵里面的一个教导，把这个真正神的心意把它表达出来。这三个工作都是祭司他今天做一个祭司职任他应该坚持下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下对称，不论是摩西的愤怒跟神的愤怒实际上都是相同的。那我们看到第十二节到第二十节这一段，祭司要去吃这三样东西，我们知道素祭的含义，我们也知道平安祭的含义，而素祭跟平安祭它跟罪是没有关系的。很明显的，亚伦他跟他的儿子照着这样吩咐他来使用的这个素祭跟这个平安祭，要表达今天所献上的确实是符合神所喜悦的，神要悦纳人透过遵守他的律法典章而来遵守的这些东西呢，神就悦纳能够来跟人同在。同样我们说他后面为什么摩西前面他不讲，前面为什么摩西都不讲说你也要去吃赎罪祭的这些供膳粮，这是经文上的一个故意的一个描写。就经文上来看，他用了一个就是当你们的会，这是很独特的一个用法。问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一个律例或是一个命令或是一个法则，也就一般我们说的律例典章的那个律例那个字，它跟那个字是同意思的。但是我们在立位记的第六章跟第七章里面，那里有谈到他们的数据跟平安记的时候，也有用到这是你们的份，那个份用词不一样。那你的份在第六章的时候的数据的那个份，它用的词它是一个是神所赏赐的一个部分，这是神赐给你的一个部分。那第七章呢，他用的那个份是神所安排的一个部分，一个是神所赏赐的部分，一个是神所安排的部分。但是这里呢，他就讲那这个是成为你的一个命令，你今天要吃就成为你的命，他不是光只是来说让你这个祭司他们，因为祭司没有产业，那这个东西就成为他们的产业，所以今天那一些肉那一些饼就能够满足他们的生活。所以这第六章七章来讲，他在强调的是今天神要透过以色列的献祭来供养祭司，这个是祭司的一个产业。但是今天他这里来跟我们谈到的， 那不光是你个人的享受问题，因为那个产业是满足你个人的，你要吃你不吃你也可以不吃，因为圣经啊谈到，如果你不吃就是你要烧掉。但是这里呢，摩西的讲法就不是咯，他说这是你的命令了，你一定要吃的，连埃及跟数据是你一定要去吃的，你不吃就不能够满足神律法的一个完整，你就不能够表达出神真正悦纳人来到神面前的一个摆上。所以在这里用的是一个律例，一个命令。那亚伦呢，他也照着亚伯的吩咐要去做，他们就去做了。经文这样的一个故意的描写法，而他没有谈到罪祭，罪祭他没有说这个罪祭是你的份，他都不敢这样讲，因为这里的祭司他不敢吃，不敢吃的原因都是到我们前面所讲的，祭司他确实是知道他的软弱，他的儿子为什么会犯罪，我们就是要来回到前面，他的儿子为什么犯罪。我们知道第一节里面说到了拿香炉圣火加上香在亚伯的面前来献祭，来献这个香，就整个祭司的命令的里面，只有当每日的早晚祭司献完祭，献完早祭跟晚祭的时候，他要进入到会幕，他进入到会幕的时候，如果是在平日的时候，他要第一个动作去点灯，他去整理那个灯。我们知道会幕的里面有三样东西，一个是这个灯台，一个就是这个桌，那桌摆的是陈设饼，陈设饼是在每星期五的时候，他要再去换这个陈设饼。星期六结束的时候，星期六也就安息日结束的时候，他要去换这个陈设饼。那这是一个礼拜，一周只换一次。但是灯呢是在早晚，他要去整理，要早上呢要把灯熄灭，晚上呢要把它点起，要让这个会幕永远是亮，会幕永远是亮。那早晚要去整理这个灯的时候，他就要进入到香坛香炉那里，在香坛点火。啊，要香坛要去点火，就要拿着香炉，好，先点上火，然后带着这个香到这个香坛里面去献上这个香。这个工作呢，我们说这个只有早晚两次，但是我们发现到亚伦并没有去这样去做。很奇怪，亚伦献完祭之后，就是亚伦去献祭的，照讲是应该要亚伦去献这个香炉。那这里我们发现到并没有去做这个动作，为什么没有做这个动作？是因为那第九章的第十七节，这里特别有谈到的，这是在早晚的啊早晨的燔祭以外，也就是第九章的这整个献祭，它不是早晚两次的献祭，这是祭司就职所要去献的，而不是早晚的献祭。祭司的早晚献祭是当祭司已经被设立之后，祭司就要开始做这个工作。再来就是在这个有关于十六章赎罪日的时候，那祭司是在早晚献祭以外，在赎罪日那一天啊，还是要进入到这个会幕里面啊，献上这个香。我们明显知道这绝对，这里来讲绝对不是一个早晚献祭的时候，也不是赎罪日的时候。那为什么两个儿子要进入到会幕里面去献香呢？这里经文都用的说，这是亚威所没有吩咐他们的。那很明显的，既然亚伦献完祭以后，亚伦再继续去做焚香的工作，今天两个儿子竟然在父亲还没有去做之前，他们先去做了。一个儿子的做了父亲应该要去做的，这个也是父亲的责任。两个儿子，一个是老大，一个是老二。我们知道在做家谱来看，拿达跟亚比户是老大跟老二，反而是以利亚撒是老三，那以他玛是老四。 老大跟老二他本来就是要去继承大祭司职分的，以后亚伦死了绝对是拿把出来当一座大祭司的。今天他们本来是要承继的，他们竟然提早越过了亚伦的职分，按照神所没有吩咐的他们去献祭，他们竟然确占了他们父亲的一个责任，这在神面前是非常的厌恶的。我们前面有谈到什么叫分别，分别的目的就是要有一个先后次序，一个彼此之间的不同。今天没有分别就没有次序。同样的，亚伦这个两个字完完全全的按照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写，他们越过了神所命定的次序。今天亚伦真正的知道他的两个儿子本来要来承继他作为大祭司的，竟然因着他们的失职他们死了。当他们就真正知道作为一个祭司实在是好像是高高在上，好像他们的权力跟他们所得到的这个是非的荣耀是非常大，他们竟然可以祝福别人。我们前面第九章我说在他们出来之后，亚伦第一个出来就是先祝福以色列人，而等他跟摩西进去之后再出来的时候，他跟摩西一同祝福。我们知道圣经里有谈到一句话，祝福只有在上的祝福在下的，亚伦绝对是比以色列人他们还大，有这么大的一个权柄的人，但是当他们如果有违背神，当他们的内在里面有一点点出问题了，神就让他们从他们的职任的里面离开。亚伦真正知道他谈到这句话第十九节，我今天在神的面前献上罪祭跟燔祭，就遇到这样的一个灾，这个灾这个字原来是说这样的一件事情，他遇到了今天他儿子死亡的这件事情，我如果吃了神怎么会看为美呢？看为美这个字原来说神眼中看为美善的，在神眼中看为好的，那表示做大祭司的角度，亚伦知道他实际上是不配来为百姓来除掉人类在里面的那一个问题，所以亚伦听到了他也以为美，这个在他的内在里面他也看作是好。所以罪祭的这个肉在这里我们发现到并没有按照律法所吩咐的来实行的，这些罪祭肉呢烧了，我们知道烧就是归在神面前，就是神，只有神你能够处理，只有神您才能够按照您的心意你来处理这一些罪的问题。就人来讲，人没办法按照人的方式按照人的能力来处理这些罪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以后由这一点我们才能够知道希伯来书他跟我们讲的这位基督这样的一个神所设立按照这个撒冷王所设立的这种准则，他才能够对付我们内在的那个罪的良知的一切，人的罪疚，人的罪性。这里不是谈到人的原罪问题，圣经上从来没有谈到人的原罪的问题，而是人今天本身他因为他要犯罪，他那种悖逆的心造成了他的罪疚，造成了他的罪性，这个东西如果不拿掉不对付掉，人永远是在神面前是不完整。那今天我们在看到第十章透过献祭这件事情，他给我们看到了就一个祭司职任，我们每一个如果我们是亚伦的，像亚伦一样，我们都是一个祭司职任，我们就应该知道就亚伦他所做的他所表达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如此的来行。而同样照着亚伦的他所达不到的，我们也知道我们也实际上跟亚伦一样，我们有一个在我们的内在的里面，就我们个人来讲，我们不可能去对付我们自己内在的人，我们内在的那种罪的那种冲动那种软弱实际上不是我们能够去对付的，也只有当我们凭着信心来到我们的神的面前，透过他的大祭司的一个代赎，透过他大祭司的一个代求，透过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 实际上我们才有可能透过中神所设立的这个原则方式，我们来达到神所要完整，要我们去达到的那种完美完整的一个要求。荣耀归在神面前，阿门。